静思法脉情行道，慈济宗门人间路。师父已经很正式的立宗，第一代的静思弟子要很精进啊，要做典范啊。
立志承担，法入心髓，带动善缘，修己度人，爱无量，福无量。欢迎收听《真心看世界》。
欢迎收听真心看世界，我是云轩，
我是怡君。
今天有一个任务。
什么任务啊？
叫做青年办学也办老
哦。
其实这是我们主题啦。
今天要为大家安排播出的是随时点滴，也就是在上人行脚12月2号这一天的一场温馨座谈的重点回顾。
对，是来自 Pagamo 团队以及台大山福社的同学们来跟大家做分享这个青年线上办学去的读书计划。
对，这个计划呢其实是与慈济基金会共同合作，当然这个因缘要跟去年的慈济环保30这样的一个因缘有关。亲近在源头，简约好生活是去年我们的主标题嘛。
对，
但是迈向环保31在2021年更是重视的这个环境教育的这一环推动要往下扎根。原本是要结合 Pagamo 线上教育平台来推动防灾减灾教育的一些电竞游戏哦，在暑期轰轰烈烈的来推动，可是今年呢因为疫情打乱了步调。
对，所以也在这样的因缘之下也启动了暑期的线上办学。那台大叶秉承教授也指出，在弱势儿童他们其实没有办法在暑期有一个很完整的学习，也甚至举出了美国的一项研究，有一个叫做暑期滑坡，也就是学生在暑假期间也产生了学习力的落差。那么现在有了青年线上办学去的陪伴计划，也让许多学生没有掉了成绩，反而还进步了。
这个在疫情期间，其实有台湾很多孩子的学习受到影响，特别是弱势家庭和偏乡的孩子。5月中开始，因为疫情的关系，台湾的孩子就是必须学校都关起来了，那大家只能在家里上学。那教育部在那个时候，其实教育部其实是有他的远见啊。教育部那时候其实在之前跟5大电信业者其实都讲好说啊，他们已经传后差不多3-4万片的这4G 的 SIM 卡啊，政府也有去买这些平板，都有在买。可是后来政府一件事没有想到的是说，这个 SIM 卡哦，小朋友拿那个弱势家庭的孩子，他拿 SIM 卡回家之后，他没办法上网啊，因为除了那个平板是没有办法插 SIM 卡的。那这个问题其实是因为我们在五月中的时候，我们的团队，我们那时候就是要帮助台湾的很多的老师不会做线上教学的，所以我们就在脸书做了一个社群，台湾有13万的老师在那个社群里面。然后大概已经涵盖台湾大概60-70%的老师，因为很多老师不知道怎么做线上教学嘛，所以我们讲说，爱有接受在后也当门啦，吼啊，会当走，然后当底下嘎，吼，所以我们就做这个社群。结果那时候5月中的时候，我就看见，哎，很多老师一直在讲说，啊，怎么办？说我们家那个学校里面，我们学校有一些我们班上一些比较穷的孩子，回家没有办法上网。那时候我就问，我想说问教育部说，哎呀，教育部你们有就只 SIM 卡吗？啊，怎么会没有办法上网？那教育部才说啊，有 SIM 卡，小朋友回家也没有办法做这个事情。那我后来就我们看到有一个偏乡的学校哈，贡寮那边那个国小的一个李延昌李校长哈，一就刚去他们学校run得很好，我就问他说啊，你怎么有办法让这些穷孩子也当上网？伊讲伊有去募一些那个二手的手机啦。啊，我那时候第一个想哇，要募二手的手机，如果要救全台湾的小孩哦。啊、就一定要来找慈济啊！我就想说，因为那时候我们在社群里面调查，我们跟各县市教育局处问说：“啊，你们这个县市缺多少？你缺多少？”加一加，全台湾大概有19000多个孩子，要募19000多个手机，没多。我那时候想法就第一个就是慈济才有这样的能力了哈，所以后来就跟运进还跟执行长报告这件事情，说：“哇，这个台湾现在孩子非常需要这件事情，不然的话，穷孩子回家没有办法上网，他本来就已经有。”落后了，现在怎么办？好，那印象很深，就是在那个礼拜哈，那个 那个运进还有那个林军这个两位，然后每天晚上就是我们就一直在视讯会议在讨论啊，每天都催，然后找厂商也找不到，然后厂商因为台湾没有在申请，那没有在台湾已经没有在生产那种网络分享器啊，因为我们大家都用手机，谁会用那个东西，所以厂商也没有啊。教育部的规定又很严格，他说只要是大陆制的通通都不行，后来都调不到货。后来就是林军很聪明，林军就说那我们可不可以用租的我那时候想说租的话很多，我们去旅游去日本旅游你都会租一个那个网络分享器嘛，对吧啊，现在大家都不能去旅游啊，网络分享器都弄底下不让租嘛，对吧。所以我就跟台湾最大的一家旅游公司叫 KKday 啊 KKday 经营公司的老板也很甘心的，他自己生意已经都七仓都撇了但他听到说慈济要做这事情，他觉得说这个很有意义，他就把他的那个网络分享器拿出来，他说看啊，小小啊，你看被我这用青菜林啊就是后来我们就停了大概15,000台这样子那我觉得最佩服的是，我们找到他们说愿意到这个东西发出去到各个县市我觉得那慈济的动员力实在太厉害了，各个县市大家都拿到所以全台湾的小孩，各位之后全台湾的这些弱势家庭的孩子后来能够上网，能够学习不中断，这其实都是靠慈济。好，所以我想这个是非常感恩慈济就是透过慈济让这些孩子上课没有问题。可是上课没有问题之后还有一个问题啊，因为以前在学校里面整天在学校，对不对可是现在在家里没人顾，不然怎么他下课以后就你给他网络给他平板没有人顾，他就在网络上欧北来啊，对不对所以后来慈济这边就觉得说我们看看怎么样让这些小孩子在学习的时候不会中断，不会说因为可以上网拿平板就乱七八糟，反而是我们希望能够对他学习有帮助，所以慈济启动了这个青年线上办学区这个活动这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说我们让大学生来就是搭配小朋友在线上陪着他一起做学习做练习这样子然后在一开始我们在暑假那时候大概就是我们招募了，非常感恩这台湾有很多的年轻人真的是很有心那时候非常有很多人来报名，很多大学生来报名甚至运进跟我讲说他们在大学生在跟他们访谈的时候，因为慈济是有安排那个攻读金给他们的有那大学生跟运进说他们其实虽然攻读金对他也蛮重要的啦，但他觉得说这个钱其实如果慈济有更需要用到的地方他不领也没关系啦所以台湾是有很多很有爱心的年轻人所以我们那时候在那段期间暑假我们就在招募了860个年轻人大学生，然后去辅导这个大概快2400个小朋友，大概就1:3的这样的比例了然后我们就有设计很多的包括环保的知识的任务，还有这个阅读素养的知识的任务就是要让小朋友在暑假的时候不要就是混掉 OK 我跟各位报告一下这件事情为什么很重要美国从1978年开始就做很多的研究，有钱人家的小朋友跟没钱的小朋友都去同一家学校，为什么念到高中之后会差那么多？后来他们很多的研究、很多论文都显示了说，问题就出在哪里？就出在暑假，因为暑假没人顾，他没有写作业，也没有交作业，暑假没有上课，没有写作业，没有做练习，他们不管有钱或没钱的孩子，在暑假都退化非常多。可是两个月后暑假结束之后，有钱的小孩他一开学后他家里会找家教，他会去补习，他们就会很快就拉回来，可是穷孩子就继续就是烂在那边所以他们后来做他们定量分析发现在12年级毕业的时候两边的差距刚刚好就是每年暑假的落差。所以我们公司的团队在过去这几年一直很重要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一直在跟很多县市合作说暑假怎么让台湾的小孩暑假不会有落差各位台湾的小孩子都是怎么样？暑假都做什么？暑假都做一本那个纸本的那个暑假作业嘛。台湾的孩子都是两个月都没做啊，开学前两天才开始做嘛，对吧？台湾的孩子都很聪明，都知道说反正他在黑白写老师也不会改然后而且两个月都没有做，那小朋友的退化已经发生了。所以这一次跟慈济合作非常重要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希望透过暑假这些大学生陪伴这些小朋友每个礼拜都有在做练习，做阅读，做这些的学科的练习，让他暑假不会退步然后开学之后还有很多的小朋友他们觉得对他帮助很大，所以我们继续招募大学生跟小朋友继续做这种活动。那给大家看一个数据这个是暑假没有做没有跟我们在办学的孩子他的正确率就是做这些阅读这些很多的任务里面他的正确率呢大概是40%， 可是有参加这个暑假办学去的这个孩子们，你看他答对率就高 5% 左右。OK， 那我们再看另外一个数据，这是暑假这八周，你看他们的程度都没有往下掉哦，都没有往下掉哦，甚至高中的还有往上爬哦。所以我刚才讲，暑假是他们最容易往下掉，而且他们不但没有往下掉，高中还往上，然后开学之后就一路都往上了。所以我们很有效的遏制了那个暑假的那个我们叫做假期滑坡，然后另外开学让他继续进步下去哈。啊，这是很多孩子哈，其实在这个活动上，他们非常感恩慈济办这个活动，他也给我们很多的，给很多文字回答。他说，比如说他说，上半学课最能够让自己掌握最新时事哈，但也不止这样，慈济本身想要在爱护地球这方面多加努力，所以对于环保议题也不会少。我本身就有在关注环保议题哈，不过我本来以前自己觉得心有余而力不足，所以少有实践。然而我接触了暑期办学活动，让我更深入的了解地球所面临的危机，而我可以从小事做起，减少环境污染。所以囡仔讲哦，就甘心咩？就是他真的感受到说，不只是学习的进步，他也看到说，慈济对环保的这些用心，让他们开始愿意做改变。那我今天读到这个审美观的文章，我蛮喜欢那篇的，因为可以知道其他国家是怎么审美的，而且我也很喜欢去了解其他国家文化。各位，这是弱势的孩子，偏乡的孩子，这些孩子以前根本不会去管其他国家的文化的，他现在整个格局都被打开，这对这些孩子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哈。啊，所以我觉得在透过这个活动哈，我们有这个大学办，就这些大学生们哈，我们去筛选他们出来，这些真的很用心的，然后我们去培训他们怎么去引导孩子，好，建立这些孩子的阅读素养，这是个非常重要的能力。那另外我们也组织化，好，我们有研发素材的研发的小组，好，就让在大学他研发教材给这些其他的大学班去教。你看，依照伊无钱去补习呗，今嘛变补习吧，好，我们就这样子，那随谁说小孩子弱势的孩子就另一个输人家，我们这样子给他补下弄下去哦，小孩子都可以很厉害，很厉害哈。那所以这个非常感恩哈，这个就是。这个第一个部分跟大家分享，就是说我们在疫情期间，从疫情这边开始，透过帮他们本来不能上网的，让他可以上网，到后来我们透过线上方式把这孩子的学习拉起来。好，我想这是非常感恩慈济在这个部分，好，我们大家一起合作来做这样的事情，这样子。
感谢叶秉承教授的分享。而这项的青年办学去的这个计划，他的大学办是来自全国的大专院校生。这一天台大山辐社也分享他们的参与心得。
那这次非常感谢秉承老师哈，他介绍我们一起来加入这个办学计划哈。那台大三福是我们台大可以说是历史最悠久的一个服务社团了哈。那我们常年都在台东的海端乡哈，为这些布农族的小朋友服务。那我们不止服务小朋友，我们也深入这个部落的各个层面。那几乎有很多现在的部落的爸爸妈妈都是我们以前当年带过的小朋友。好，那我们我想我今天就请我们的这个同学来亲自为上人解说，这样子。
今天很高兴可以在这边跟大家简单介绍台大山辐以及我们和慈济的合作线上办学的计划。那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这期台大山辐的总代理老师电子所硕二吴淑凡。那在我后面的这位是我们这一次那个和慈济线上办学合作的负责人土木系大四陈涵。那我们今天的标题爱至千里，那这个标题的由来主要是因为今年原本受到疫情的影响，那我们原本的决定是要取消我们今年暑假的实体出队，但是因为我们对爱的坚定，然后还有我们很南横的约定，所以我们最后毅然决然就是做一个转弯，我们将我们的营队改成线上的形式。那这样子我们和部落的连结，和那边的村民和小朋友我们之间的感情也不会因为疫情而中断，那将我们的爱传播到千里之外。那台大山辐我们目前主要服务的据点，那就是位于台东县的海端乡。那沿着南横公路往上，有海拔地道高分别是嘉拿、新武、雾鹿、里道，总共四个村落。台大山辐我们总共有130位团员，那是目前在就是台大里面规模最大的服务型社团。那我们从民国62年开始创立至今，然后也中间也获得许多奖项。那我们在就是平常寒暑假出队的时候，我们除了会陪伴孩童以外，我们也会走进村内 关怀部落的老人，然后或者是在村民们农忙的时候协助他们，然后或者有时候山上会有义诊团队，那此时台大山福就扮演辅助的角色，那让义诊的流程可以更为顺畅。然后这张照片是就是我们今年我们在暑假的时候，我们为就是部落的小朋友们举办的线上营队，我们以 Google Meet 作为我们的那个线上教学平台，然后参与这一次课程的大学生总共是四个部落加起来有130人左右，那个参与的小学生则有大概90人左右。好，那也是因为有了这个就是这个线上营队的这个课程，所以就是也开启我们和慈济合作的契机。那接下来就由陈涵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和慈济的线上办学的内容。
慈济青年线上办学区台大山福端的负责人陈涵。那大家都知道，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我们很多对外的互动都要变成线上的模式。那这样的线上办学，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形式去呈现呢？七月上旬的时候啊，我们接到了慈济的一个契机，让我们可以就是给我们这些平常爱护的小朋友们一个充实的暑假学习机会。于是我们就此开始了我们一周两次的办学。很幸运的，在开学后的9月，我们又一样再度接受到了慈济提供的这个契机，而且这次还有误路跟力道的伙伴们也一起加入，所以我们就建立一个更新更大的教学联合系统。那在这个部分，慈济提供给我们很多资源哦，素养教材 PPT 以外，最受小朋友欢迎的就是由叶教授团队领衔设计的这个 Pagemo 线上教学平台，让小朋友在一边闯关游戏的同时，还可以复习到很多学校的知识。那除了慈济给我们的资源以外，我们的大学生们其实也很不遗余力的在设计属于我们自己的课程。我们的主题从天文、地理到艺术、语言，还有社会议题，都是结合了我们大学生平常在校的专业。那虽然我们现在的办学这么顺利了，但其实我们的一开始还是经历了很多困难跟困难的挑战，才能够一步步走到今天的。因为疫情刚开始的时候啊，其实不管是大学生还是小朋友，大家都不太习惯一个线上远距的模式，而且其实隔着一个电脑萤幕，我们其实是隔着200多公里的路程。那在这么远的距离，我们要怎么知道对面的萤幕里面的人正在想什么，或者他正在做什么呢？所以在我们一路不停的坚持改良，经验累积下，我们现在终于找到一个最适合彼此的教学模式。那我们办学就这样默默的一直走到了现在。最近我也很常收到很多大学办、小学办的回馈，告诉我说他们很希望像这样的线上办学能够一直持续的进行下去，他们很希望能够在这样一周两次的持续跟彼此见面。那再一次感恩慈济愿意在疫情最艰困的时期向各方伸出援手，与我们携手合作远距办学，让爱至千里。谢谢大家。
从暑期一直到现在，这个青年线上办学区啊，从这个台湾的各个角落啊，都可以看到很棒的一个回响。当然，这个合作不只是这个暑假。那还有一项蛮有趣的，就是一个电竞比赛了。
对，它叫做环保防灾勇士 PK 赛，主要是让青年学子可以透过线上游戏的方式，也就是打电动的方式来做学习这个减灾防灾的环保知识。
对，但是在疫情期间啊，你要能够让校园愿意接受这样的一个活动，可能校方都还会有一点点的担心，
对，很紧张。所以这个慈济志工与教联会的老师们，他们就全力以赴、诚恳的邀约，来听骆纯梅老师的分享。
刚刚我们听到的数位学习的这一块，因为呢，慈济在对于帮助弱势的孩子非常的努力啊，不但就是说在新雅奖学金的部分，在安心就学的部分，在经济的资源部分，但是孩子要能够翻转人生，很重要的是孩子学业能力的部分，还有他有很多这一个素养能力的部分。但是我们的这一个数位平台，这个学习是可以让这一些偏乡弱势的孩子，他可以增加他的竞争力，他才有办法翻转他的人生。这是刚刚我在这边听到非常非常感动的部分。那为什么慈济会来做这个防灾，在这个防灾跟这一个环境教育那么的用心跟努力的推动？因为大家也都很清楚哦，整个天灾人祸 发生的频率越来越密集，所以让我们感受到环境教育真的非常的重要。但是我们的孩子到底对于防灾的能力跟认知又有多少？如果没有的话，那他的爸爸妈妈也没有，那只能够去面对，那去面对就会发生很多让人家觉得很遗憾的事情。所以慈济在这个领域觉得只有教育才是根本之道，如果每个孩子他能够去爱护地球，他能够去保护他自己，他就能够回答把这个理念带回家，然后传给他的爸爸妈妈，然后影响他们的社区。所以慈济在这么多年来觉得只有防灾备灾才能够做到减灾。很感恩我们基金会能够结合两位叶教授，然后推动 Pergamo， 而且是用数位平台的方式，能够把这一个环境教育还有防灾教育枯燥的问题，可是它变成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游戏去体验去学习，所以带动孩子一个学习的乐趣。那也很感恩哦，这一次呢推动的时机刚好是疫情期间哦，尤其北斐基志工哦，因为本来呢大都会地区要进校园就很辛苦，再加上北斐基又是热区，所以呢我们几乎都是被拒绝的。可是志工的精神全力以赴使命必达，我们在整个北斐基总共有407所学校，我们在三个月里面呢我们走访了334所学校，而这334所学校我们投入了2,000多位的志工投入了去拜访，然后呢应用各种的因缘我们让学校了解，虽然疫情可是我们一定会遵守所有防疫的准则，然后我们进入了校园。所以呢总共有173所学校愿意举办，所以才会有八万多个数字。所以呢真的是我们有共同的爱，然后我们很期待让，因为这个防灾跟环境保护它不是像学科那么的急迫一定要去学习，可是它又是那么的重要，所以呢透过这样的因缘呢我们能够进去这个推动，那也希望它能够结合生活啊。那所以当我们在颁奖杯的时候，然后呢我们也有奥运的奖牌，都是环保回收的啊，保特瓶的瓶子，然后透过志工的巧思把它喷漆，看起来都非常的华丽，可是这华丽转身的背后呢其实他们都是我们环保站所有的资源哦，圣诞节的铃铛哈，把它翻过来，它就变成一个奖杯哈。然后有保特瓶哈，那保特瓶把它接一接、弄一弄呢，哎，它就是一个很棒的、很绚丽的奖牌啊。然后也有呢，蛋糕吃蛋糕不是都有一个纸盘子吗？我们把那个纸盘子呢，把它弄一弄呢，哎，它就是一个冠军的奖牌、奖杯这样挂在胸前呢。然后甚至我们呢，很期待这些孩子能够永远的记得他是环保防灾小勇士。
温暖人间展笑颜，全人医疗守护爱，教育园丁勤播种，真诚人文爱有限。欢迎收听真心看世界。
回到真心看世界，我是云轩，
我是怡君。
节目当中安排12月2号的温馨座谈，当天就是由我云轩来随师。
哦，你看到了那一些可爱的奖状？
对对对，真的，因为那时候一开始他们还一项一项拿起来，我就一直看那东西到底是什么。终于听到刚才骆纯美老师，他就有提到这个是环保奖杯，每一个都非常的有特色，也肯定这些获奖小勇士们的用心。
对，这就是一种寓教于乐，希望在轻松学习，将环保防灾的知识烙印在脑中。
不过上人听了分享之后，也肯定大家对于年轻学子的关心，甚至也出了一项任务
哦，
也就是要把这些年龄层再提升，莫忘关怀长者
啊。是，
来听正言上人的回应。
看到社会真有希望， 这都是年轻人，所以感觉我变烦恼啊，一直一直都在想，我真担心，我真烦恼。这一句话，我现在可以说，唔免担心，免烦恼，因为呢，知道我们的社会已经呢有这样的年轻哈，就是中少年哈，那一代一代的在传哈。方向都是很正确，只是很期待要鼓励更多更多的有志于教育，把孩子的正确方向呢带好，这是最重要。感恩慈济的菩萨们到现在所看见的年纪都长，因为我已经走过50多年了，看到啊，80、70、80、50、60，这样的年纪，他们呢还是没有停蹄，还是呢跟着时代在进步，但是他们有一个可能年轻人没有办法学到的，他们的童年，我们的童年，那个时候玩的都是很生态，是很自然。我那个时代，一条线，天山的线，把它打个结，那一条呢，圆圆的一条梭啊，就可以变几啊种的形。您起码家可能还不会了啦，那可以呢？那俩线对吧？不只是要动动脑力，他的智慧，那这样的一条线可以俩出了哈很多的不同的花样出来，那这都是以前我们小时候唔知道什么叫做幼年。总是很纯真呐、就怕感动，也是提来恰恰的钉子的钉啊，他们就已经玩得很快乐了。现在的孩子看来都不快乐，我真的看到了小小年纪，他们呢被课业压得很吃重，虽然不足享受很多，但是呢，下回地心啊，也给他们很大，课业也是很重，看来很不忍心啊。我们要如何让下一代的孩子更有机会接触大自然？在很大自然中呢，去学会了大自然的智慧。我这一回路过了，不管是新竹苗栗，要高科技的人也不少。那他们跟我分享的都是很草根，这一群呢教授啦，高科技的人才啦，他们都同样投入做环保。他们呢，我这一回去，给我很多的环保回收，我很好玩。总是呢，这几天都跟人讲回金菇、萤火虫。以前我常常说回金菇来抓咯，那样童谣啦。在高科技的菩萨就给我这样的灰金锅哈，这很多哈铜碗，打包的家东西也说啊，他们也可以呢去怕干扰哈。那我最近一直爱玩这一个，那是一只小蚂蚁。我说了，小蚂蚁。 塔西米山，他们就做出了一只小蚂蚁给我，这样、哦、都是小玩物，然后可以呢，都是在大教授的套壳里、哦、去吹出来，说来呢，一切总是不能轻视，不管是老人家的巧手啊，小孩子的，或者是大教授的，大家呢都是有共同的一个从小开始学起，到了年纪大了，学问多了，他们还会回过来呢，从铜碗的里面呢再找出了灵感。这种学无止境啊，人间让他快乐一点，就是不要太执着，但是呢要守规矩，卖这条不过呢就是爱修规矩，这就是人生、哦、其中道了。真感恩天天都有会听到老菩萨们，他们生活得很快乐。现在在社会啊，这样的社会都是常常听到老人问题，所以需要呢想出了各种方法做长照。那我就会感觉，那有可能老人那有什么问题呢？安分守己啊，怎么会有问题呢？那慈济呢刚好在这样的时代里，我也很感恩呐、啊。有一个慈济让大家各种的功能，各种的家庭不一样的生活，他们有一个呢共同一心，共同一个方向，那就是利益人间，无放弃。所以刚刚我们也听到也看到了，我们有一个教联会啦、社区的团队啦，他们都是有志一同，他们就会办这个营队。我们的志工、哦、都不一样，有的在早年呐、啊、要受教育也没有那么简单，现在这个时代呢，要没有教育也没有那么简单，所以时代不一样，但是呢，在慈济里，教育很高，或者是呢，没有，他们都会我唔捌字啊，就是这样的，也是很多。可是呢，我们共同汇合起来，教授啦、博士啦，唔捌的代志足多。我们的老菩萨，一群老人家。他们呢可以带着他，让他知道啊，我卡扎哈是怎么样怎么样，让博士教授们呢也是看到哦，原来是安尼哦，很多事啦。所以说来，人生哈、哦，永远都学不完的学问啦。那也有呢，永远。真长的路走不到啦，很多事呢总是也做不尽啦，做不完啦，所以需要的就是社会大家共同一起、哦、彼此尊重，互相的互爱，所以长情大爱啦，互相尊重和爱、哦、来要怎么样把这个大社会啦，拢总该汇合起来，让老人家也有机会呢，跟年轻人在一起。年轻人听听老人家他们过去的故事，他们的过去的生态，那等等。我这回走过了大家。大家用草编织、啊、 好几种的巧妙的哈，就蔺草，它可以编呐哈，很多很多的花样。我倒是很期待说哈，那我们这现代的人呐、啊，卡苏哈有兴趣啦，也去参观那古早人是怎么生活，他们靠了这十几种桃花，可以呢做很多的那个时候他们的生活所依靠的很多，总是呢这大自然呢、啊、有无尽量的可以让我们使用，可以让我们的双手变化无穷，靠着这样的来生活的都很多。人讲哦，古来无灭啦，古来无灭。古早人呐、啊，他们的生活方式，我很期待，不要让他迄个灭掉去。所以不是跟他讲吼，向着年轻人，我们还要顾到老年人，老人家呢很需要年轻人吼来关心他们，这叫做转社会，因为人人都会老，这种时间一直分秒过去，时间分秒过去的累积，那就是老。少年一定够老了，总是我们要如何让年轻人也要去关心老人，我都会就说不通常说老人有问题啦，这个社会若不是有老人，哪有今天是你的社会啦，要尊重老人家，我们要想办法让老人家有伴，让他们的智慧可以去发挥出来，让他们觉得我有用，我是有路用，所以也期待啦。那我们大家共同，尤其是叶老师大家等哈，我们大家呢如何陪伴年轻人？还要呢一个任务，就是说陪老，我们要如何伴老，陪伴老人家？这是吼很多的家庭，啊，要安怎来教育或者年轻去陪伴老人，让人真快乐，让他心脑灵活，这都应该也是一很需要你们大家哈。
感恩上人的开示啊，上人期许能够运用年轻人的这份的活力哦，来陪伴长者们，让长者继续来发挥生命的热力哦。
不只结合科技的力量来支持他们的学习力，这份用心不只在台湾弱势家庭的学生能够受惠，上人也希望可以延伸到国际，让我们拭目以待。那今天节目就为大家进行到这边，我是云轩，
我是怡君，
下周见，拜拜。拜拜。
人生难免有闪失，两手若空空，你讲坐桥空手道，上好予咱练功夫。人生难免欠淡薄，别人若有困难，你讲一定爱斗三工，因为咱有好功夫。厝外若落大雨，厝内叫淡漉漉，你讲叮叮咚咚那拍鼓，下面酒歌上拄好。别人怨叹袂满足，是讲人自找烦恼。你讲一定爱有快乐，日子才会快活幸福。辛苦你拢当作幸福在享受。你讲有一身空手道，就有机会练功夫。万万咱家己想，咱拢是幸福。
福无法输。
正言上人，纳履足迹。
欢迎收听正言上人纳履足迹有声书。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今天要攻读的是660期的慈济月刊，2021年9月16到17号的纳履足迹，分享的主题是我关心，我要付出。静思小语，减轻欲念，人心才能净化，彼此关心，社会就能祥和。造福更有福。9月16号，建筑委员王明德、朱张林师兄等一行人前来精舍，师兄们为护持疫苗捐善款，上人感恩慈济人常年来对置业的护持，尤其几位建筑委员们在各地慈济医院建设时都去探看照顾品质，凭着一份对慈济的情而投入。回顾过去，感觉那份情越叠越高，高如泰山，让我更加感恩。虽然做的是慈济事，然而大家也是因为爱师父、支援师父，要让师父不担心，所以尽心尽力付出。师父感恩你们的付出，你们也要感恩有此因缘可以造福，帮助很多人，所捐的款项可以做很大的利用。新冠肺炎疫情随着便利的交通蔓延覆盖全球，是前所未有的情形。上人说慈济慈善关怀全球，而五月台湾本土疫情恶化之后，也有全球各地的人士关怀台湾，为台湾祝福。台湾疫情在2-3个月内获得控制，大致上还算平安。我常呼吁人人要发挥爱心，不论捐多捐少，只要有内念心，想着我关心，我有爱，我要付出，尽心力造福德，凝聚福缘，就会让灾难减轻减少。这么多年来一直期待净化人心，祥和社会。人心要净化，就要减轻欲念，社会要祥和，人与人之间要和睦相处，彼此关心。感恩、尊重、爱。莫桑比克在2019年受一代气旋重创，慈济在重灾区亚马郡计划，慈济在重灾区亚马郡计划兴建4座大爱村，共3000户房屋和23所学校。库拉大爱村已有2户样品屋完工，交由慈济志工和重建委员会及市长验收，希望能够为当地居民提供优质的居住环境。9月17号，在库拉大爱村的富迪诺师兄透过视讯连线为上人导览介绍这2间分别为9坪、12坪的样品屋。48岁的志工陆毅特地穿上结婚时的西装， 到连线的现场与上人分享。他目前与母亲、太太还有16岁的孩子一起住。今年初接连有2个气旋侵袭亚马逊，他们也是受灾户，得到慈济发放的芝麻种子，耕耘收获100公斤芝麻，卖出90公斤后，终于有钱修复因风灾受损的房屋，还有能力买一台机车代步，剩下的10公斤打算当成种子，在播入土中耕耘，和其他邻居一起生产大量芝麻，去帮助其他需要帮助的人。梅图希拉村志工也连线分享，库拉村小朋友合唱，虽然简短几个字，但意义深重。我们在慈济里学会爱、感恩和尊重。上人期许在各方真诚关怀莫三比克的爱心支援下，学校尽快建设完成，让孩子可以接受良好教育，为莫桑比克的社会带来希望与福祉。要达到这个目标，现在就要先在莫桑比克培养好本土志工。莫桑比克的年轻人很善良有智慧，只要给予良好的教育，用爱培养他们，就会像路易的耕耘成果一样，让希望种子从一生谷量，有很丰富的收获。目前施工中的库拉大爱村有175户与一片很大的土地，看到大爱村的规划，上人期待居民聚居一处，在整体建设中繁荣发展，所以要请大家共同努力，只要人人有信心，很认真的耕耘，当地就有无限的希望。本土志工有爱心，而且对慈济有信心，把我说的话听入心，要请大家继续用功，学好静思语，了解每一句话的意义。记得有个孩子拿到一本葡萄牙语的静思语，很珍惜的收在衣服里。还有一个孩子说，得到一本静思语，如同带回一座学校。我看了觉得很有希望。蔡黛琳师姐向上人介绍，这两个孩子都来到了连线的现场。上人勉励小朋友们要认真加油，读了静思语以后要分享心得。小朋友以当地的方言分享，要感恩、尊重、爱，要知福、惜福，保持感恩的心。上人心言，在慈济志工引导下，孩子懂得感恩父母、老师以及周围的人。有感恩心是最美好的人生，请孩子们保持这份心，将来入住大爱村，学校也建设完成，就要用功读书，为自己、为社区民众翻转人生，让国家、社会变得更好。以上内容供读自2021年9月16号到17号的慈济月刊《纳履足迹》，感恩您的收听。
深深妙理无量义，众生无明义，佛佛相传灯相许，深深法华无等。
太子华年东门游览，孤寂老人入眼帘，白 白发散乱，举步艰难，气力渐消，身心
觉岁月去不返，流逝光阴侵吞于你，不应时针虚度此生，老去的苦闷，分秒蹉跎喊声震天，爱上清泉功名缱绻，一切执着已无关。